亲爱的朋友您好，苏文恩向你问安。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，这三章的圣经被称为主耶稣的登山宝训。这一个宝训是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而对他们所做的造就信息，也就是当主耶稣传了天国的福音，叫人悔改，为他们施浸，叫他们跟随他之后，他就把这些门徒召聚在山上，而对他们进行了信徒的造就聚会。在这一个造就的信息里面，来告诉他的门徒究竟怎样活在神的面前，怎样培养神儿女的性情，追求神儿女的义，怎样活在神的面前。第六章就来说到天国子民的侍奉。在这一章的圣经里头，他点出了六个重点。第一，善事啊，要行在暗中。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来说到这件事情。他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的面前吹号，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或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就必然报答你。在这一段的话里面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，他要天国的子民，神的儿女，做好事，行善事，周济人，帮助人，这些事情啊，都要暗暗地进行，行在暗中。所谓的行在暗中，不是到夜里面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不要做一件好事之前吹锣打鼓，要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凡是存心去宣扬的，他这种做好事叫做沽名钓誉，是为着要得着别人的称赞。他既然得了人的称赞，他就不能得到天父的称赞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知道他的存心不是为着神，也不是为着人，他很不单纯，他是在沽名钓誉。善事和施舍要行在暗中，他在暗中查看。你做了任何一件好事，好像没有人知道，但是父知道，他必定要奖赏。这就是一个神的儿女行善的一个基本原则。第二，从第五节到第十五节呢，就说到祷告。一个神的儿女，他一定是一个祷告的儿女，他的祷告也就是他对神的侍奉。你祷告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呢？他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也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也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在这里他告诉门徒祷告的一些基本原则，不要只是长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让别人都能够听见，你这样就是要得人的称赞。哦，说到这个人啊，好金钱啊，他好会祷告。首先要建立的就是你在内室的祷告，你要在你的房间里面单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亲近神，在神的面前为着人，为着你的家人，为着你的亲戚，为着你的朋友，为着你的教会啊，为着需要得着帮助的人，你关心他们的人，为他们祷告。这个祷告是父神在暗中都会听见，你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，别人听见有什么用处呢？你要的是父来帮助你，所以你应该是在内室向他来祷告。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你在聚会的时候就不能祷告， 聚会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是的，你在那里可以去祷告，因为聚会那是一个众圣徒在那里祷告的地方。但是我们不能只在众人面前祷告，而私下却没有祷告。第三个原则就是说，神儿女的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的重复的话，最重要的是要从心灵和诚实很诚恳的话说在神的面前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蒙他垂听的。他说实际上呢，很多的祷告其实你还没有祷告之前呢，神已经都知道了，尤其是你自己的需要，父都知道的。后面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祷告。他说，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平常称这个祷告称为主祷文，实际上这个祷告是主耶稣教导门徒，就是教导神的儿女一个祷告的内容的主要的原则，应该包括什么？第一，很重要的就是要为着神的名、神的国和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祷告，这里是祷告的首要的内容。其实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个词啊，是应该用在这三件事的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在地如同在天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在地如同在天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在地如同在天。我们知道神的名在天是受到尊崇的，他的国老早已经在天上，他的旨意在天上，天使天君都在那里遵行他的旨意，一点问题没有。今天的问题都是在地上，因为自从人堕落之后，地上的人不尊他的名为圣，地上人的国是恶势力掌权的国，而并不是让他在那里掌权的国，他的旨意啊，人也不听也不遵行。所以这是我们神的儿女首先最重要的祷告。第二，也可以为着我们的生活祷告，叫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，我们求主来赐给我们日常的需要，衣食住行。是的，我们都可以仰望神，神是爱我们的神，也是照顾我们的神。第三是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叫我们呢要常常为着免别人的债而祷告。有人得罪我们，我们要赦免他们；有人对不起我们，我们要原谅他们，我们愿意免他们的债。我们如果去这样去赦免人，神一定垂听，而且他说父也会赦免我们，使我们真是里面充满了爱，充满了神的义啊，充满了良善。这是第三。第四呢，这个祷告叫我们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，今天这个魔鬼在地上到处横行，那么我们呢也曾受他的攻击，我们呢也会受到他的引诱和试探，所以要求主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千万不能因为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胆大妄为。不，我们今天我们在血肉之躯，我们是经不起试探的人，所以求主要保守我们免于试探，而且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，仇敌是那样的厉害，所以求主保守我，叫我不遇见这些试探。但万一遇见了的话，那么这个凶恶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主啊，就求你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。所以这个祷告分成四面，为着神，我们求他的名、他的国、他的旨意在地上能通行，世上都尊他的名为圣，他能够在地上越过他的国，能够在这里显明出来，也就是他的教会在这里能够通行他的旨意。第二， 我们的生活求主来顾念。第三，叫我们是在和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怨恨，没有任何的嫌隙，我们免别人的债，如同父赦免了我们。第四呢，叫我们能够对付仇敌，不中仇敌的诡计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。最后我们更是把颂赞荣耀来归给神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，一直到永远。这我们是为着神得着荣耀在那里祷告。但是最后14节15节他更告诉我们，在祷告的里头一定要存着一个宽大的心。如果我们的心是那样的狭窄，常常纪念别人对我们的不是，觉得别人来亏欠了我们，而我们呢一直在那里念念不忘的话，我们的祷告很难蒙神的垂听。所以他后面就说了这个原则，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里给我们清楚的看见，我们若是在神的面前真是愿意做一个释放的儿女，做一个心中没有捆绑的儿女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饶恕人的人。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呢，我们的天父也不饶恕我们，我们饶恕人呢，天父也必饶恕我们。所以这样我们就真正的得着自由，得着释放，那我们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才是真诚的，才是能够蒙神垂听的。